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在经历了快乐女生的选秀比赛、整容、出家风波之后，你是否还记得这个人、这个声音？韩真真。我相信当歌声响起时，你会哦的一声，一切都了了。
看我的心狂热，还寻找的烈火，像一朵野玫瑰，燃烧着鲜红色。在热闹的街头或无人的角落，当他们带着笑容，充满着激情，没有人会拒绝这快乐。
还是走出小酒馆，重回空寂的野外吧。无病呻吟的东西太多，可不可以都像这首《野玫瑰》一样，在苍白的生活中静静释放令人沉溺的香，让人心头一震，耳边一清，眼前一亮。来自韩真真06年的音乐作品《西班牙野玫瑰》。
像倒流水一样用精神感动你我，烧着鲜红色，在热闹的街头无人的角落，当他面带着笑容，充满着激情，没有人会拒绝这快乐。 Yes, I've a matter for matter for matter, I don't want them alone。 每当我弹起弗拉蒙戈，旋转是盛开着的节奏，热情在他的裙摆间穿梭。心中的歌和身体的触碰，从手指间到脚跟的跳动，像倒流水一样用精神感动你我。我要静静的挽歌，这旋律打破沉默，生命需要一种释放来为世界增添颜色。
声声有情，一一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David XS 这个人我不太熟悉，倒是他的这首歌让我感觉很不错，这就是 A Winter's Tale， 冬天的故事。
The nights are colder now.
Anyway, the snow has covered all your footsteps, and I can't follow you no more.
冬天的这场雪掩盖了你的脚步，我再也不能跟随你了。这是否意味着冬天是万物的凋零期，连爱情也不例外呢？冬天给人的感觉的确很萧瑟，很凄凉。但是皑皑的白雪、光秃的树枝、厚重的冬装，并不代表着人们的思维是空白的。相反，有许多人在冬天酝酿着新的生活、新的感情，他们在这一季节稍作休息、稍作修饰，以便在下一个春季来临时更好地去投入。所以不必计较天有多冷、雪有多大、自己有多孤单。It was only a winter's tale. 这只是一个冬天的故事，而冬天终将会过去，你也还会有心爱的人作陪，对生活的热情也不会停息的。请欣赏 David XS A Winter's Tale.
The winter's tale. I wonder if you hear, I wonder if you're listening, I wonder where you are today. Good luck, I wish you well, for all that wishes may be worth. I hope that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边欣。
我是小袁。
欢迎收听本周的每周财经栏目。上周呢，小袁帮我们非常准确的预测了一下这个大盘的走势啊。那小袁这周再带我们来开始回顾一下本周的市场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上周呢我也没有那么准确，我只是说了两个很基本的指数，就是五日均线向下穿过十日均线，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叫死叉，死叉就是向下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信号。那么本周呢它是确实向下调整了，那么虽然是有起有伏，但总的来说是下跌了，所以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本周一共下跌了154.28点，跌幅是0.36%。所以呢它这个是走势是继续向走坏，其实是，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能明确的说这下周还是继续下跌，但是是有这个向下走的一个趋势，
对，震荡期，
哎，对，
大家比较谨慎一点。
那么这就是上周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那么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呢跟道琼斯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差不多走势。那么这就是美国的三大股指的那个过去一周的基本情况。
那除了美国股指呢，像我们上周给大家介绍过这种美元、原油以及黄金的价格关系，那美元是跟黄金是成负相关关系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呢简单理解成美元和黄金是作为一种你买卖东西和商品交易的这样一个媒介来讲，他们两个是替代品。如果你可以付东西用美元，你也可以付东西用黄金，那如果一个涨了另外一个就跌。那美元和石油呢也是负相关的，因为石油这种产品啊，它是以美元作为一个国际的标准交易价格定价单位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个关系？你就可以理解成，当美元价格上涨的时候，相当于我去买同等的原油，你所要付出的美元就少了，那么它反映在价格上，它就是一个下跌的关系。那么从本周的这种指数上来看，也印证了这样一个相反的关系。在本周呢，美元指数是上涨了0.6%。它从这个月一直到目前已经累计上涨了1.9%了。那原油呢，在每桶在本周五收盘，纽约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是每桶92.99，已经从本周三跌到了16个月以来的最低位。这原油的跌，一方面是由于美元走强，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国际局势，因为它的这个一个是欧佩克下调了原油需求的估计。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一些东欧地区的停火协议也导致了这种原油的一些需求的降低，所以说它的价格也是走低了。那金价呢，也是印证了跟美元相反，美元上涨，金价本周五跌了0.6%，本周一共也是累计跌了2.8%。
挺全面的。
然后除了这些相关，另外一个跟我们日常生活大家比较关注面比较大的，就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的固定利率的信息。从上周的时候，房地产的30年固定期利率是跌到了一个历史低值，已经跌破了4%。但是本周呢，又逐渐的回升，从3.69%一直到升到了4.19%。到目前为止，截至今天的收盘价格是4.05%。那么这个也是给买房的同志们一个参考，可以参考这个来判断你是用5年的 ARM 还是用7年的 ARM。那小袁知不知道这周有哪些公司公布了一些财报呀？上市公司的表现都怎么样？
这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公司，有一个叫 Campbell Soup，
就咱们经常买的那种超市的汤，
金宝汤是吧？
对。
它应该是，本季度它是有利润，那么比去年强，去年是亏损，本季度它是1.37亿美元的利润，所以呢，这个就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便利店叫 Casey General Store， 那么它第一财季也是有利润5230万美元，所以
那小袁报了好的，我就来说几个表现不那么喜人的吧。一个就是连锁书店 Barnes and Noble， 这个呢就是其实市场一直对它都不太看好，本来就是预期它是营业收入一定是低的，也一定是亏损的，所以说它第一季度虽然说它的亏损小于了市场的预期，但是它的营业收入还是不如市场的预期。那在本周二发布的财报里面，它截至8月2号的财季，它一共亏损了2840万美元，而且也较去年同期的营业收入下降了7%，然后同店的销售额，也就是说它每一个分支的这种营业书店的销售额也下降了1.7%。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Burlington Stores， 就是咱们经常去逛的那种折扣商店，它本周二也公布了财报，是第二季度也是一个亏损的，是亏损了650万美元，但是它的营业收入增长了，它增长了从9.7亿增长到了10.5亿。那这个对于看财报的时候，咱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一边增长一边减少？比如说这种像营收增长，其实它的营业收入是它的一个金融报表的一个 top line， 是它的第一条，它反映的是这一个公司它真正的卖货到底卖了多少。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它代表的是一种市场的容量以及消费者的认可度。那么真正的它的这个净利润，也就是经常我们所说的亏损啊、盈余啊这些东西，这些它代表的是一个 bottom line，是代表的它扣除了所有的管理层各种资金呀，它的运营成本呀，它的固定资产，它的厂房啊，所有的这些扣除了之后的一个表现情况。那这个主要的反应是并不是说市场购买力啊，或者说是老百姓的认可度，而反映了它公司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一般亏损我们看到有两种，一种是它真的就是运行的不好，公司有重大的问题。那还有另外一种亏损，比如说像 Amazon， 它也从来都不挣钱，但它主要的亏损是因为它的这个运营的成本比较高，它一直都在扩张，所以说这个也是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以后在阅读财报的时候可以考虑。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主要在介绍股市啊，所以呢，尤其股票呢，如果你是买卖股票的话，如果是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比较，中长线的做的话比较理想，因为。很多有的行业啊，你有的时候可能短期你看一直在跌，有可能你认为是一个买入的机会，但有可能还是会继续跌。像这个像 Barnes Noble 这种有实体的书店这样的行业，还有这种 Radio Shack 这种就是卖收音机啊，卖这种电器的这种商店实体店，它在一个电子商务日渐兴旺的一个时代啊，这种电视肯定是逐渐走向衰微，所以呢，这个一直下跌是肯定是一个趋势。
是这样，我也同意。
所以前段时间那个 Radio Shack 这个店是有破产传闻，所以呢，以前在1.5块左右徘徊，现在后来跌到了5-6毛，跌到5-6毛之后又有一个。重组的传闻说有可能会让他避免那个破产，他好像又回到了1块钱以上。但是呢，他们这个后来的股票走势就完全是随着那个传闻，你究竟能不能破产或者能不能避免破产，这样子的话就这种股票到了那个程度就是风险非常的大。就是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就没有什么价值，除非你做那个day trade 或者什么要操作的水平非常高，不然的话就很可能就进入陷阱。
对，因为一般这种投资如果你是做长期和短期的这种，因为我们常说这种长期的才叫投资，短期的叫做这种投机。其实你从投资来讲，你经常看到的是一些你要分析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比如说美元呀、美联储的利率呀，还有美国的通胀指数啊等等，然后接下来你再看它这个你所选的股票所占的行业，然后你之后再去看这个公司的具体信息，其实是一种从大到小的。而如果你做这种短线的，你基本上就是看一下每天的价量呀，然后做一些短线的操纵 ，follow 一些这些最时事的这种新闻， 就像刚才小袁讲的，它完全随着这个各种的新闻捕风捉影的这样一种东西来走，所以说这种是风险度非常非常高的，一般都是那种非常有经验的，或者是你手持大量基金的对冲基金经理，你可以真正的靠你的资金来改变这种转势的，才是比较有意义，我觉得。
这个本身，做股票就是一般要两个方面，技术分析还有基本面分析嘛，所以，如果你投资不管是买什么股票，你要知道这个股票是做什么的，然后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信心，再一个是你如果通过看它财报，看它盈利能力啊，或者竞争情况啊，然后以后的就是发展前景啊，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对它很了解，这样子就会有很有信心的去做，如果对它不了解的话，那哪一天腰斩了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这种这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期本周或者是在预近期的几周股市上将要发行的一些新股以及一些公司的并购的情况。首先呢，这个本周最风光的就要是咱们祖国的阿里巴巴了，它周一实行了这在纽约路演了之后，仅仅用了两天就达到了它的足额认购额。如果说现在这个阿里巴巴的承销商要执行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话，它的本次阿里巴巴的发行将要达到243亿美元，就是这将成为就是整个美股上最大的一次历史的IPO 发行。而它上一次也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一个企业，是中国农行在2010年上市的，当时是发行了有221亿美元。
嗯，这挺牛的，挺有意思。
嗯，然后另外就是在近期还有一只银行业的股票将成为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业最大的 IPO， 这个是苏格兰的皇家银行 RBS 下面的美国银行业务部门，叫做 Citizens Financial Group， 它将实行首次的 IPO， 价值140亿美元。那它的纽交所的 ticker 暂定为 CFG，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这样一只即将上市的股票。
那么我不知道，因为苏格兰最近要脱离那个英格兰独立，
所以说它上市发行的是美国银行业务部门
啊。因为特别是欧债啊，就是不管哪个国家，以前有爱尔兰的那个债务危机，还有希腊的债务危机，那么那些银行股，说的难听的话，就是跌的一团什么样子了，就基本上如果有这个欧债危机或者有什么债务危机的话，就比较惨。但是苏格兰毕竟是大不列颠的一个成员，那么刚刚 IPO 的话有可能会看好，因为最近那个银行股都在复苏，应该是近一年近期吧，银行股都在复苏。那么但是如果他真的投票脱离大不列颠帝国的话，那就我觉得就不是很看好这种
风险比较大啊。
嗯，
然后另外就是咱们来关注几条收购并购的消息。一个是伊莱克斯在周一的时候表示即将收购美国通用电气的家电部门，这样就给他的竞争对手惠而浦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另外就是有一个现金收购的新闻，是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 即将以每股46美元的现金收购一个有机食品公司，叫做 Annis。 还有就是有几家，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伊莱克斯收购美国通用电器，另外美国的零售商 Dollar General 也宣布将以91亿美元向另外一个零售商叫做 Family Dollar 发布一个敌意的收购。那咱们经常看到这种新闻上说到的各种收购啊、并购啊、回购啊，还有这种什么敌意收购啊、友好收购啊等等，其实它这种收购协议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般来讲，大部分的收购协议都是咱们两家公司见面谈一下，看看怎么样能1+1大于2，我给你一个钱，然后大家都比较满意，这种是我们最常见的。那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Dollar General 以91亿美元向 Family Dollar 发动敌意收购的，这种往往就是一种我就是要强行的收购你，我或者是不通知你，或者是谈了不妥的这种收购。那像这种收购，一般被收购方会有很多的这种回应措施，比如说最常见的这种叫做什么白马骑士的协议，比如说这个公司它跟另外一个公司关系非常友好，它可以通过向另外一个公司借资金注入 来达到它的一种或者是扭亏为盈，或者是提高它的股价等等一些方式来规避这样一种收购，或者是它有一些就是那种自残式的规避收购，它可以突然间的让很多股东就是私有化一些很大的股票。所以说这种很多新闻在读的时候看这些用字上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在深层次讨论的一些东西啊。
不过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两家公司 Dollar General 跟 Family Dollar 都是 Dollar 店，所以呢虽然 Dollar 店是1美元的这种商店，但是他们业务是挺大
的。太对了，就是这种往往是这个利润越微薄的它都是靠走量的，所以它通过这种收购可以达到很大的这种经济规模经济效应。所以说当它的门店增多，而且消费者每次就去它这儿，那它可以通过一种不管是规模采购还是规模销售都可以达到它的这种更好的一些它的业务运营上达到一个很大的促进。
觉得这个 Radio Shack 跟 Barnes & Noble 应该向多了点学习，每样东西都是1美元。
卖书的时候顺便买个收音机收听一下我们的广播嘛。另外还有就是谷歌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他已经 draft 了他的第三个版本针对欧盟的反垄断调查和和解协议，但是出人意料的再次遭到了欧盟的拒绝。那这样的话谷歌就很有可能面临欧盟的正式垄断起诉了，因为他已经三次的这种和解协议都不成功。那这个起诉之后对谷歌的影响，这个其实当我看到我挺吃惊的。他是说这个欧盟，我不知道我没有具体的去了解欧盟的反垄断法，但他说欧盟是有权利要求停止谷歌的部分业务，而且他会向谷歌收取10%的全球营收总额的罚款。
嗯，
我觉得他不光是收你这个在欧洲的呀，你这个全球不管在哪儿卖的他都收钱。另外就是他不光对这个谷歌的什么网站搜索啊进行反垄断调查，他还很有可能对这种安卓的手机操作系统提出反垄断调查。我觉得这个欧洲办起事情来挺狠的。
哎，以前那个微软被反垄断一事，欧洲
现在
就是
微软正在受中国的各种调查。
对对对，可能是向欧洲学的中国。当初就是微软的 Windows 跟它的 IE 就是 Internet Explorer 是捆绑销售。那时候欧盟就首先向他们发难。
另外就是麦当劳公司本周二宣布它的8月份的全球同店销售额下降了3.7%，这个下降的幅度要大于市场的预期。而这个麦当劳的全球下降销售呢，其实主要是由于这个中国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食品原材料的一些管控问题，在亚太地区的销量是下降最大的。但是它在美国的同店下降也下降了2.8%。那本周的时候其实是有这种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站出来说，通过麦当劳的这个同店下降额是可以预测这个美国经济大盘走势的。他觉得这个麦当劳的销售额与美国的经济走势成一定的相关关系，而且是正相关。我个人是不是很认可的，我觉得这个就我的这个老百姓的 common sense， 即使用老百姓的 common sense， 这个经济好了大家应该不去吃麦当劳才对。就像以前说的是通过女人的这个口红来判断这个经济走势一样，就说经济走势好的时候这个口红的销量就会变好，经济走势不好的时候口红的销量就会变差。就说这个女人在没有钱的时候她就不打扮了，有钱的时候她就会比较爱美一些。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小故事一样的对一些金融市场的预测也是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那咱们说一个本周表现特别戏剧性的一个股票吧。这只股票呢也是跟咱们中国的相关的，它是公司的名称叫做21Vionet， 它是在中国的名称叫做世纪互联，在美国的股票代码是 VNET。那为什么选取这只股票呢？就是非常印证了刚才小袁举的那个 Radio Shack 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市是如何根据这些真的具有话语权力量的基金经理啊，或者是华尔街的投行分析师是如何根据他们的预测甚至是他们放出来的消息来做巨额的波动的。其实这个世纪互联的公司呢，它2011年上市之后才1年的时间就被纳斯达克纳入了这个亚洲互联网的成分股，其实是一个表现一直还比较稳健，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一个公司。不知道怎么呢，就是被这个 Trinity Research 这样一家投资性分析公司所盯上了。他在去年到今年 它一共一年的时间股票涨了80%，其实是表现远远高于大盘的，也高于这个行业的同期。但是本周三这个研究机构啊，它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也特别长，有121页的报告。他通过这个一点点的举例，他觉得这个公司在通过一些不能够追踪溯源的一些影子收购，来达到一些虚拟的，让这个公司的规模看着比较大，而且涉嫌了欺诈这个你的财报阅读者，涉嫌就是虚构、虚增了一些它的真正的发展潜力。另外，他这个投资报告除了这些他所指出的一些猜测性的可能的欺诈和非法交易以外，他还指出了这个公司的这个外债非常多，他现在已经借了30亿美金的外债了。所以说他在周三公布这个报告之后，这个股票一天之内就跌了将近20%，而且当天的交易量达到了37个 million， 他这个是他过去90天的平均交量的42倍啊，就是等于说一下子所有的市场都是看空它。但是同时呢，受这个看空观点，也有很多看多观点的人在买进它。那周四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叫做 Rawson， 就发布了一个声明，说他们会跟进调查，针对这样一份报告来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以及这个公司的这个各种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并且周四早上的时候，这个公司其实发表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但这个公司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因为周四早上发布的时候是中国的这个晚上嘛，可能是公司的主要管理层人员的准备也不是特别充分，再加上时差的各种影响吧，他发布的报告其实没有令投资者很满意。投资者当时在华尔街日报上指出来是说有点支支吾吾，而且解释的并不清楚。那经过这个之后，即使是在华尔街给出的这个买卖评级当中只是一个持股观望，根本没有给出一个卖出评级的时候，它依然是股票从开盘，我们已经说了前一天收盘还收了20块钱呢，但是它这个周四一开盘就直接跌到了16块钱，然后一直一路下跌，跌到了15.5块。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又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逆转，因为今天早晨的时候摩根斯坦利发了一份报告，说明了这个公司还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公司，它的各方面的财务报告还是显示出了一种稳健的水平，所以说它今天又大涨了28%。但是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波动，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一个投资者，你持股一年，持股一年到周三，你有80%的盈利；如果你持股一年到周五，你就有1.3%的盈利。
嗯，
所以说你这个两天的波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持股的影响，你可能这五年之内操作的401K 就没有了。那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是比较戏剧化的，所以我们单独挑选出来作为今天来说。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股市的风险性。如果你是做大盘长期股市的，因为我们常说这种股票是有成长股和这种价值股嘛，一般来讲如果你做长期的话，就是选取大盘价值股，你做短线的追求这种回报的，你就去做一些小盘的增长股、成长股这种的，它就这个市盈率比较高呀，然后风险相对的你的风险承担能力比较大，但是它的可能资本收益比较大。但是如果你做这种大盘的价值股呢，它比较稳健，你可能主要的收益就是这种分红，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也不需要长期的买卖。但如果你要像这只股票，它就是一个小盘的成长股，那像这种的话其实你是要多花心思多去 follow 市场的，你两天不 follow 市场，你的东西就真的是全没了。另外还有一点可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说如果你对某一个行业感兴趣，但是你对某一只股票这种的判断力有一些concern， 有一些考量的话，那其实现在是有很多这种指数型的开放基金是可以购买的，像什么 KWEB 啊，这种针对互联网的成分股啊，这些就是相当于他自己帮你做了一个portfolio 的这样一个风险分摊，所以说相对的也是对你的风险进行了一些互相的抵消吧。但是这个股市里面肯定是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所以说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好，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买中概股是有巨大的风险的，就是例子是很多的，像刚刚变心所提的这个例子，就是 VNET 啊这个公司，是最近发生的，但是前一段时间呢，还有一个公司叫网勤，就是 它一年的最高价是25块，然后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暴跌之后呢又回上去了，比如说先是跌到8块，后来又回到了20多块，但是呢就因为有一家公司说它财务是欺诈的，然后就暴跌到4块钱啊。那么这个就是有巨大的风险，后来他一再的辟谣说，甚至有权威的律师啊，或者那个就是会计站出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财报都是真实可靠的。那么他是回去了一点，现在还是停留在6块钱。那么这个是风险是很大的。但是以前吧，就是中概股，从40几块好像平稳走了好几年，最后变得一分钱不值的都有。那这个就是你如果40块钱买的，然后你的很多资本身家性命放在里面40万，比如说，那最后只剩几分钱了，那你这个就会很惨这个事情。所以呢，中概股是有很大的风险，一定要对你这个所买的股票有很好的了解。就像一些著名的公司，比如说微博啊或者优酷啊，那这些。有的时候涨涨跌跌，那你对他还是信得过的，因为他有那么多的用户，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风险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你都不知道他的来路是什么，看他涨得很好你就追进去呢，以后就不知道这个被吃了骨头在哪里都不知道在哪里。
而且我觉得可以一方面也但咱们也可以理解这个为什么中概股的风险这么高，除了这种中国本土的信用机制以外，它中概股作为一些中国的股票在美国上市，其实美国的投资者他真的能对这个中国的公司到底了解有多少，对吧？他没有参与到这个公司里面来，他的日常生活就是跟这个公司没有关系，他所相信的唯一源泉就是他的招股说明书或者是他的每一季度的当季财报。那如果一旦有任何一个做空商他来说这个财报的可信度有问题，或者说他以偏概全，或者说他真的发现了有任何的问题，其实这个是对股票的市场的震荡要比他说一个本土股票的同等问题的震荡要大很多的。这就好比如果我们在中国也没有看到过美国的某些股票，突然间看到新闻联播里说到这个公司有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们都会把这个问题放得很大。其实这个是就是从这种心理因素上也是可以了解的。那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西雅图地区的一些公司动态。首先就说咱们这个西雅图的龙头企业吧，咱们的龙头企业微软呢近期有意收购一个视频游戏叫做我的世界的一个瑞典开发商，并且现在已经进入了深入的磋商阶段。它的交易价值呢预计将超过20亿美金。然后除了微软呢，我们本地的另外一个龙头企业 Amazon真的是无法停止它扩张的步伐呀，它即将又在盖2栋新的办公楼，也是在西雅图downtown地区，占地大概有778 square feet。那除了 Amazon 呢，其实咱们本地还有另外一个做网上零售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叫做 Zulily， 它可能没有被像 Amazon 一样被提及的高，但是它也即将在宾夕法尼亚设立一个新的 fulfillment center， 那这样的话增大它的这个在东岸的市场影响力。那这两个公司呢，其实Zulily 主要很多这种母婴用品的人喜欢去 Zulily 去买，那另外就是 Zulily 主要是一种闲逛逛，看到有合适的就买，不像 Amazon 基本上就是咱们去 Best Buy 啊 Barnes Noble 啊 Radio Shack 试用了之后直接去 Amazon 上下个单直接去订购，所以说这个是他们两个的商业运营模式的差别。另外呢有一个就业的消息提醒咱们这个西雅图地区广大的工程师们可以注意。在2009年的一家 startup 公司叫做 Nautix， 拼写是 Nuantix， 将在今年在西雅图downtown地区开立分公司，并且想要招聘30名工程师。那这家公司虽然说只是在2009年成立，但是它的主要的销售的方式，它是卖这种 B2B 的销售存储数据和一些混合的电脑动力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公司。它目前的估值已经超过20亿美元。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应聘动力，就是说这家公司在2005年的时候预计上市。另外就是提醒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就是不光股市有风险，这个办信用卡也有风险。Home Depot 呢，这周一证实了它美国和加拿大一共2200家门店的信用卡和借记卡系统遭侵，入侵的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今年4月份，也就是说今年4月份到目前，其实如果消费都是有这个风险的，而且这次入侵黑客入侵的还挺大的。 比去年的 Target 那次的黑客入侵才大。
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应该要到了，那么变形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了。
嗯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欢迎发 email 给我们，我们电台的 email 地址是 crisradio@gmail.com。
好，那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本周财经，谢谢大家。